我希望刚才那些匆忙带过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啊，也能够对我们有一些帮助。现在我们还有30分钟的时间，我们会把这个纲要的信息结束，然后再加上一些末了的话。
Number five.
第五大点，我们来到，
Need to see.
我们需要看见年长圣徒如何在新路上进功用。新路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命定之路。
And we don't have time to get into that. I assume
我想多半人都已很熟悉这神命定之路。可是我必须要说，今日我们还有一个也是相同等重要的一个负担，我们必须要对这个负担有一个更新的意向。这不是一个人的道路，乃是也不是一个基督教的道路，乃是神命定的路，来建造教会，让我们有一个教会生活。这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所行的一个方式。也是神所启示给我们的一条路。有许多的书籍刊物都是在这个主题上面所出版的。我们如何能够进功用呢？其实年长圣徒和青年圣徒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在进功用的事上都是一样的。有时候我们让年纪成了很大的影响因素，的确，它有它的影响在，但并不是很大的。我们仍然是圣徒，主也是供应我们的活力、精力和我们的健康，在教会生活里进功用。来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，我们的年纪应该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合适的职分也好，地位也好，或是位置也好。第一终点说到，年长圣徒可以与年轻人配搭，补足年轻人的不足。其实，年长圣徒可以补充年轻的不足。多半的时间，让年长和年轻的圣徒要彼此配搭的，可能吗？是的，而且是必要的。但是，各个年龄层，年长和年轻的，需要知道他们的强项与弱项，他们的功用在哪儿。的确，看见一个祖孙两代，一个爷爷跟着孙子，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记得多年前，我带着我。最好，最我最大的一个孙子和我一起，我牵着他的手，这是10年前了，在8年前我不太记得了，在一个草地上，那一张相片让我觉得回忆很深，我很喜欢，不是因为我。在相片里，而是我的孙子也在相片里跟我在一起。我们除了走路，没有别的事。可是你看见了吗？这面图像是多么奇妙的，多么美丽，多么和谐的。你看，这两个不同年龄的人能够在一起，而且他们愿意在一起。但是仇敌的工作就是要分散我们。他将 这个年龄层彻底的给你打散分开。圣徒们，我们是一个家呀，我们是一个大家庭里的一成员。我需要我的孙子，他也需要我。我有我的角色，他也有他的角色。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年轻了，我觉得我有功用了，我觉得我更有希望了。我需要跳出我个人的框架，不让这个爷爷的这种观念、外公的观念来影响我。那你的孙子来说呢？他会觉得很安全，能够爷爷牵着他的手，两个人走在一起，他能够依靠，他能够学习，他能够仰望。我们是在一个彼此这个相处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下，我们是在建立我们的情谊，建立我们祖孙的关系。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我们需要建立这样的关系。记不记得和平的连锁这句经节说到，在串过各个年龄层来把它串在一起，不是，不要我们被隔离了，不要因着年龄将我们隔离了，不，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，我们都是一，我们应该在一起。有时候我们必须有所分别，才不会彼此践踏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能够配搭，来补足他们的欠缺。他们有他们需要的，他们所缺乏的。第一小点，年轻人可能无法应付新人的家庭问题、财务问题呀、家庭问题啊、婚姻问题、儿女问题等等。若是年长圣徒配搭着青年人一同出去，等到家主提出人生问题时，年长圣徒对他们的帮助就大了。这样的需要是相当急迫的，这是经常会发生的问题。我现在不再去校园了，去接触人，这不是说我。我让学生们把他们的朋友带到我家来。他在我家吃饭，我供应他们的饭食，来照顾他们。他们有家庭的问题了也好，有财务上的困难也好，还有不同各种的需要。这些学生们他自己可能也有些问题，他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。这时候，年长圣徒用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爱，有一些这个比较阳刚式的一些爱护他们，来帮助他们，这是非常需要的。跨世代的这种需要，若是你把家打开，欢迎这些青年人来到家里跟你交通，这是教会建造的过程，这也是我们得着青年人的一个方式。在我的方式来讲，以我的例子来讲，多半是大学生。多年后，这些曾经来过我家聚会的人，他还是常常来我家，我都不记得他的名字了。你说，你跟我说过这些，你姊妹也跟我说过这些，我都不记得了，他们还记得，我真的都忘记了。但是对他们来说，是改变他们一生的一次交通。一次说话，对他们有深刻的影响。曾经是有相当艰难的一个时期，对他们来讲却有了很大的帮助。 我们若不主动去帮助他们，他们需要什么是合适的，什么是不合适的，这一切对他们来讲，但是我们的神是绝对的神，他是黑就是白，光和暗，神是绝对的，或公义和不法等等，神就是神，他没有这模棱两可的。但是对这些年轻人，他可能从父母那边也学不到这样所谓的大是大非，这绝对的是绝对的非，因为一般的家庭不是这样子来教导他们孩子，更不用提到一些属神的事物如何来教导孩子，他们都不知道的。婚姻，还有等等这些，说不清的一些问题。有许多，夫妻。有些家庭遇到这些婚姻上的问题，他真的不知道如何解决。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成了婚姻，我们可以在这些事上给他们辅导，来补足他们的欠缺。第二小点，年长和年轻配搭起来，完全相合为一啊，配搭起来完全相调为一。这会给人很好的印象，叫人里面敬佩，觉得神真在我们中间。因为很多人都是因着在家聚会里面的感觉，这样的经历，他觉得，哎，这些人并不是什么特别属灵，或是很奇特的一些人，他们就是这么普通一个人，简简单单的人，他们。不像所谓的天使一样，而是就是人，简简单单的一个人。他们有，也结婚了，他们有孩子，他们也有孙辈的，他就跟我们一样啊，也是一样过着为人的生活。他们能来帮助我，今日我们需要这样均衡，在。神性里，为人有人性的这样的人来很难找了，真的是，甚至有些人我有一些心理上的疾病，心理上的问题，圣徒们，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，甚至在我们当中也必须要有不断的学习。曾经，我们考虑到许多心态上的一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要更多的来辅导年轻人。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方面，有许许多多。破坏了年轻人的一些生活，他们的一生遭受到了摧残。我们如何来帮助他们？仅只是属灵不够的，需要我们不只是要有合适的人性，必须在神性里的人性，在许多事上都要有这样的一个人性。要特别注意，当你给人一些建议是不恰当的时候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所以不要随随便便的去发表你个人的意见，要特别小心。你拖到是一个人的生人的一生啊，这不是你所能掌握的，不是你可以轻易的来应付的。这让我们。有更多的学习，如何来帮助人？有些事情不是你所能做到的，不是单凭你就能做到的。 你有许许多多微妙的地方，要我们去慢慢学习。即使在到我们今天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去学习，我们才能够从中得到益处。怎么样去帮助年轻人？要下面说到是说到如何跟他们配搭呢？不要倚老卖老，千万不要这么做啊！李弟兄教导，好像在人面前老是说你自己有多老，资格多老，这不好的。你就是你，你的牧养有没有果效？他们自然能感觉到，不需要你个人来吹嘘、来吹捧、来展示你的成就什么的，都不好，都不要这么做。他们只需要一个温暖、温馨的长辈，而且这个长辈不会来定罪他们，而是来托住他们，来牧养他们，来爱他们。有许许多多如亲人般的这样的爱，为了他们的好。第二小点，年长的年轻，第二重点，年长圣徒可以照顾学生，比如大学生、研究生。第一小点，若是我们能将学生带进来，年长圣徒们就能在聚会中接触他们，请他们到家里吃饭，感受家庭温暖的味道。这今天的社会就是满了一些破碎的家庭，真是满了破碎的家庭。大概很多家庭都是破碎的，走向离婚的路，夫妻这样的破碎家庭对青年人的影响非常大。这些单亲家庭、离婚家庭，各种问题，你想到的说说看吧。一些吸毒的问题、成瘾啊，还有犯罪问题、心理问题等等，都是。这个破碎家庭所造成的结果，这些青年人还没有机会，甚至还没有这样的机会，能在一个正常的家庭中成长。我们却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合适的环境，我们也应该这么做。我们应算是一个避难所，我们的家。他们能够在我们家里，休息。过了几年的大学生活后，他们就会学到什么是一个成为一个正常男人、女人，或是一个正常的为人生活。什么样成为一个这个社会上的一个有用的一个公民？这些基本的人性的问题，这些青年人都非常的缺乏，更不用说那些非常不恰当的一些建议了，道德观、他的价值观这方面都完全的丧失了。甚至他们个人的身体状况也跟着受摧残。有圣徒帮助他们在作业上来辅助辅导他们，因此得着了这些年轻人。圣徒们，我们若这样子，我们一定能得着相当的繁增。这是青年人本身没法做到的， 但是年长圣徒却能做到。很不幸的，当年长圣徒不能做这些事的时候，是很不幸的。我们需要主，我们需要主的，我们需要主来变化我们，来让我们清醒、清明自守，来接受主的负担，就做这些工作。因着这样的服侍，第二小点，不止如此，有的若我们将实习生带进来，年长圣徒就能在家庭聚会中接触他们，请他们来家里吃饭，感受到家庭温暖的味道，这比讲几篇道的帮助都要大得多。这年轻人听过太多的道理了，被那些道理弄得他们已经承受不了。他们就是需要一个如爸爸、如父亲般、如母亲般这样的亲人来关心他们。他们也需要，当然祖父母这样的，祖辈、父辈、祖辈的人来关怀他们。他们需要人跟他们说，来鼓励他们，去来给他们打气，给他们加油。他们需要。受伤时，有人能够为他们抚平伤口，也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。当然，还有更多基督的丰富，也是第二小点。不止如此，有的人或者身体软弱，或者犯了什么错。遇到什么挫折，年长圣徒若能照顾他们，像父母亲一样安慰他们，显出教会的温暖，他们定规能留在教会生活中。那这是正常的反应，正常的结果就是应该如此。他们真的是当然需要启示。老年人会做异梦，年轻人会有看见异象，他们真的需要看见异象，但是在人性里，他们还是尚未成熟的。现在你有这个机会，甚至有些圣徒，你可能都自己本身没有孩子，你可以等于是接触这些年轻人作为你的属灵的孩子，如同保罗的属灵孩子提摩太一样。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，前两个章都说到我真实在主里真实的孩子。我亲爱的孩子，在主里，亲爱的孩子，这是保罗说的。同样的，提多也是这样子。保罗真的不是在一个宗教里面，他是在一个家庭里面，他照顾这些孩子，甚至这么年轻的一位童工，提多等等。都还是在他的监督，在他的看管当中。你有几个孩子呢？属灵的孩子有多少个？迪丁常说，他说，肉身的孩子是一个祝福，但是属灵的孩子是更大的祝福。你有？不管你有几个肉身的孩子，都不如你有属灵的孩子来的重要了。就是在主里面让带孩抚生抚养孩子， 过的一些青年人来过我们家来看望我们。对我来和我姊妹来说，我们的感觉，我们感觉就像长者一样。他们虽然结婚了，已经有孩子成家了，但是他们来看望我们的时候，他们也成了家长了，成了父母亲了。所以，在这样的世代的交替当中，就将教会生活能够建立起来，并持续往前。我们如何能够持续下去，并且不断的往前？这是何等的一项工作！我希望你都能有这样一个新的看见。我是个童工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虽然我是一个童工，这真的并不代表什么，只是一个标志而已。但是当我老去，我重新再检视我在这个时代我的所是为何，我如何来评断我这一生，是要用一种眼光来看我这一生所行，我的人为人是不是配的？我们真的是需要更多的家长、父辈和祖辈的这样的圣徒。我们需要长老，需要同工，这都是没错的。但是我也更要说，祖辈和父辈是更重要的。保罗这个顶级的童工，他是因着福音我生了你们。他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，他对加拉太人、对着哥林多人都这么说。家长，你看到吗？这个。他说：“我从来没有从你们那得着什么好处，我更是将自己全人倾倒出来，为着你们，为着这些哥林多人。这就是一个家长，因为我是你们的家长。这就是从一个爱的作为出发点来爱你们，来跟你们说这些话。我们。”需要更多的祖辈，更多的父辈。第三小点，此外，在学生的工作里，还关乎到年轻人的婚姻、交友等问题，这都需要年长的教导与保护。年轻人现在怎么交朋友都不会了。在他们这个年纪，朋友的影响非常大，这个社会上的压力也很大，对他们来说很不容易。有许多都被受到这些邪恶的朋友，被这些恶者的朋友所带坏了，带走了。如何来交朋友？是吗？我们要看见这个。有许许多多人的问题影响到我们的属灵生活。第四小点，这些照顾新人的工作都不是年轻人容易做得来的，他们缺乏精力。第六大点。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需要一些属灵的父亲，带着 带着并供得着并供应基督的丰富，也需要一些属灵的母亲喂养圣徒。下面有一些参考经节，这些都非常的熟悉的，讲到这个父亲属灵的父母亲，我愿劝告各位，这只是说明这些对工作的描述。工作内容描述，把他们带进组里面，来看看自己的服饰，让主来带我们。第一终点，这些年长的人需要照顾年幼人，浇灌他们，喂养他们，使他们能在生命里长大，浇灌。喂养，他们才能在生命里长大。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或是特别的要求。能在成为何用的器皿，我们可以从老顾乐弟兄现在的见证榜样中学习。我说到我个人主观的。这个经历跟这个尤金·古勒弟兄，虽然他既不是长老，也不是我们中间领头的人，但他却做了许多牧养的事。吕弟兄在他的墓前，祭坟墓前，他说。有多少人去过顾乐弟兄的家里面吃过饭？几乎所有人都去过。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。当时他已经七八十岁了，那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。第一小点，那些年间，他和我们在一起，他邀请过许多弟兄姊妹到他家中，每一位和他在一起一点时间，都得着加力，得到造就。在李弟兄的信息中，他说道，他认定了顾乐弟兄是他的同工。要是老顾乐弟兄，他会说：“我既然说的也不好，李弟兄说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他总是提到两点，关于顾乐弟兄，为什么？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会李弟兄会老是提到这两点。他是说，一，他李弟兄那时候经常四处旅游，谁在为李弟兄祷告呢？就是。”老顾乐弟兄，第二个呢，就是他牧养圣徒。我们现在回到这篇信息，我们看见祷告和牧养，祷告和牧养，祷告和关怀，祷告和牧养，就是我们信息的主题，就这两点。这也是我们该如何来在我们末了的人生。所该做的事，他直到他至人生生命的终了，他都一直在牧养弟兄、牧养姊妹，他仍然在祷告。第二小点，顾勒弟兄从来没有坐到头一排去，但他一直注意新来的人，他。也很少站起来说话，因为他没有，他不能，他有很强的德国口音，他基本上就不是一个信话语知识的一个弟兄，但是他会邀请新人，然后来家里吃饭，今天朝会就需要这样的牧养。 教会需要这样的牧养，就需要这种牧养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今天我觉得我说的已经足够来带领我们大家进入一个新的观念：我们如何能够尽功用我们的所事，能够在教会生活里面，作为一个年长圣徒来尽我们的功用。希望这能够激励你，鼓励你到主面前去与主有个交涉，在你这末了的人生里，你该如何往前？主，你该说主啊，我该怎么做？主啊，我该怎么行才是？求主给你有一个引导，让主来供应你的恩典。用这种方式来服侍，如主许可，在祷告的事上来带领，在关怀人的事上来带领我们。你可以个人或是两个或三个，形成一个火力排，前往，走出去。在教会生活中，教会聚会中，你必定能看见一个全新的一个方向。我希望这也能够，甚至能够成为作为我们主恢复今后发展的一个整体方向。我就在这儿停下来了，Eric 弟兄交给你，谢谢陈弟兄。刚才弟兄给我们了这个祷告和关怀，这乃是圣徒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。我们虽然年长，但我们是常发青的。这一次的特会，真实的见证了我们工作还没结束，我们是在我们一生最关键的一个阶段。若主怜悯我们弟兄，交通的说，我们即使在50岁之后，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做的，来供应圣徒。我在第二堂聚会中几个重要点，我与大家分享。第一个，他特别强调了家庭，这是教会生活一个美妙的图画。我们许彼此的配搭。我们是在一个征战当中，仇敌是尽一切可能的来分散我们，挫败我们，特别是年轻人。其实，年轻人和年长圣徒是两个不同族群的人，但是我们都是神的家，我们必须要彼此配搭，不论各年龄层都要彼此配搭。弟兄用了一个。讲到一个跨世代的，或是一个跨世代的配搭，在现在这个社会满了破碎家庭的时候，所以我们需要的，新人也需要的，就是需要一个正常的榜样。愿主能够构成我们更多圣徒，使我们成为这样的榜样。来带领年轻的世代，所有的年轻人，他们都很珍赏我们家里面的这聚会，甚至有些年轻人称呼我为他们的父亲。弟兄还强调了， 我们可以我们可以牧养许多属灵的孩子。他也正问到我们：你到底有几个属灵的孩子？可能你有许多，每人的肉身孩子不多，不一定啊，也多多少不一。但是你的属灵的孩子有多少？他希望我们都能够有一个新的意向，然后让我们成为合适的祖辈或是父辈，来带领这些年轻人。这将成为一个很大的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，并且能够将他带进他的再来。最后讲到这个顾勒弟兄是何等的一个榜样，在他的愿主能够兴起这样的牧养和关怀和牧养，来兴起更多如同顾勒弟兄这样一位的牧养的榜样，他个人能够成为一个榜样来牧养众人，也就是祷告、关怀和探望，来兴起带领这个新的这个年轻人世代。下面我们今天我们就结束了这3堂的年长聚会，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供应和更新。借着这3次的特会，我们还有，我们会准备下一次的聚集，我们能够将这次三次实行，你要这样的实行。保罗在劝勉圣徒说，我们所这3堂信息所吸收到的一些点，我们要照这样去行。现在，请你把你的视频打开，与圣徒们来彼此问候。